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十七页第六行开始。我先把经文念几句：一切见经为供养中罪，支持正法，摄助长幼，一切智生邪偶虽获俗利，不以喜悦。我们从这开始。这是继续研读方便品，这一篇就是这个讲的呀，是维摩居士他的度化众生的功德，前面已经讲了一部分了。从现在开始呢，继续讲他的功德。他的功德，就他本身来讲，那是不可思议的那种道德的力量啊。就度化众生来讲，他是普度众生。这边维摩居士他是示现的在家居士的身份，我们在座的都是在家学佛，这个各位有很多受发菩提心，受菩萨戒，那么就要学维摩居士。就是没有受菩萨戒，凡是发菩提心的，都要学维摩居士。这个一切见经，为供养中罪呀，这两句话，这个供养中罪呀，就维摩居士来讲，他见到一切众生都要恭敬。为什么要恭敬一切众生呢？为什么就是看见任何众生，就是直接看到每个众生都有真如本性。真如本心，无论成佛，无论是凡夫众生，都有这本性。所以我们就是看一切众生都有本性啊，那么见到一切众生就恭敬。第二个就是维摩居士他到世间来，就是度化众生。在这部经里面讲，他是度化众生的这个主人。那么即使 度化众生的主人呢，就受到众生啊，尊敬。众生这个尊敬维摩居士啊，维摩居士好像是一个那个种田的那个田地啊，那个田呢、啊。那么众生供养敬尊敬维摩居士，就像在这个维摩居士那个大的田里面种下种子，这个种子就是将来所得的大的福报。所以众生供养尊敬维摩居士啊，等于在维摩居士这个天地里面啊种福田的，将来这个福报很大很大。不仅如此，既然有福报，将来学佛啊没有其他的障碍，很顺利的啊能够学佛。所以维摩居士啊，他受到众生的恭敬。那么讲到这里，那个修小乘的罗汉的呀，都要受到这个众生的恭敬的供养啊，何况维摩居士，这个是大事，法身大事了，当然也受到众生的供养尊敬。所以这个有两这个一切渐进啊，有这个两层意思。一切渐进，这个渐字，啊，就是根据刚才跟诸位介绍的两层意思。渐渐是一方面是维摩居士啊，这个尊敬众生，就是众生受到维摩居士的尊敬，这个尊字。再呢，这个众生尊敬呢，维摩居士，这个尊字就是啊，维摩居士接受啊这个众生的尊敬，这个尊字是这两层意思。这个尊字本来它是一个当被动式的，当被字讲啊，就我们众生来讲，我们被维摩居士尊敬了，就是因为我们都有真如本性。那么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要应该自己尊重啊，我们有真如本性就能够成佛啊，要成佛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一切一切都是自己尊重自己啊。在世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不好的境界，遇到任何人给我们呢一种挫折，我们都 不要失去这个信心，我们一定能够成佛。那么这个即使如此的时候，我们无论在世间，无论对待任何人，那么不但人家给我们促证，我们又不要又失去这个信心呢，而且我们要学维摩居士，我们要尊敬一切众生，无论在家庭里面，在社会上，我们对于任何众生，我们都要尊敬他。果然，我们在这个人世间，尊敬一切众生啊，那么遇到任何不好的境界都能转变，这就一般人所讲的逢凶化吉，能够逢凶化吉呀，那段时间没有任何这个逆境不可以不能化除的。既然把一切逆境化除的时候，各位想想看，我们在世间呢，办一切事情呢都没有障碍呀。特别在修道方面呢，那个一切邪魔外道啊，他也不会来引诱啊。他就是来引诱的话，我们一个镜子就把他那些外道把他化除掉啊。所以这个镜子啊，学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修行之道。所以印光祖师讲要问这个学佛有没有秘诀呢，他老人家说学佛没有什么秘诀的，如果真要问有什么秘诀呀，那就是恭敬的，就是恭敬，我们在学佛上就是从恭敬上来学。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讲，一切见经为供养中最易啊，在供养之中最重要的就是个经子。下面讲支持正法，摄诸长幼。这个维摩居士到人世间来，普度众生。普度众生呢，在这里讲，就是支持正法，把正法以这个正法来教化众生。这个正法不是说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就要支持，不说法的时候就不支持，不能这样解释。支持啊，比如说就像那个手抓住这个东西，就这个支持用手把它抓住，持就是一直持在那不要放弃的，叫支持啊。也就是维摩居士把这个正法 一直这个支持着不要放弃。那么这样能够啊，舍诸长幼啊，舍是舍受啊，无论是长者年纪长的人，无论是年纪幼的人，长幼之间那个中年人，那就是说包含一切年龄的人，那么他就凭这个支持正法来摄受他们。正法这个法子包含很广，这个主要的当然是叫做佛法。佛法就是教人觉悟啊，啊，这个法能令人开悟的，这就是法。再呢，就世间的那个法律的法来讲，世间法律啊，那这个当这个法官的人来审判的这个这个犯罪的人，那么这就是法律了。法律啊，也要正啊，正法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呢，这个他也懂，他也可以实现世间的法官。人们这个实现世间的法官，世间的法律，他也完全懂。所以这个这样看起来，为某就是支持这个正法了，无论世间的法律，出世间的佛法，他都通达。下面讲到一切智圣歇偶随或俗利，不以喜悦。这个一切的智圣这个歇偶啊，智圣就是这个我们凡夫众生啊，都有职业了，有个职业，然后才有收入，维持自己以及家庭里的人生活，这个衣食住行呢，都要有自身的这个工作。那么这个歇偶啊，歇偶这个是也是自身的一种方法，一种事业了。虽然从事一切自身歇偶啊，随或俗利，当然就世俗来讲，你这些工作啊，当然有世间的那些利益，虽然世间有世间的那些利益啊，在我们凡夫众生来讲，心里就在这个那个利益上面啊。你比如说你做生意也好，做其他任何工作也好，那么收入愈多愈好啊。先就放在收入这个方面的，但是为目就是不然的，虽然有这些自身的工具，有很多 利益收到了，他不以喜悦啊，心里不为这些收入来喜悦。既然不为这些利益而喜悦，那为什么还要这个智生啊、歇无啊？这个为什么呢？这是视线呢，与众生这个同，这个跟众生那个同样的呀、有所需求。如果维摩居士不事先跟众生一样的来智生歇悟的话，那这个众生呢就没有办法接近维摩居士啊，就没办法接受维摩居士的教化。所以维摩居士为了教化众生呢，他要走在众生群众之中，视线跟众生呢同样的呀，来谋求生活的这些利益。游住四区，饶益众生。四区就是四通八达的一个道路啊，就城市来讲啊，那就是四区的呀 汇聚的一个地方。那么这四区往这个就是进去一个地点来讲，是在城市里面。往外延伸的话，四区这个路啊，通达的很远很远。那么这个维摩居士呢，游居四处，游是游行啊，无论这个四区的城市里面，或在这个城市以外很远，四方很远的路，他都能够游啊，游行的，都能够游行到啊，游行到来干什么呢？这个饶益众生啊，饶益，益就是给众生的教化的利益，教化的众生利益，还是不是普通的饶益。饶这个字啊，很满足，很富足了，这样是很丰足的来利益众生。四句众生啊，也这个不只是一种众生，众生的这个类别很多，有富贵的，有贫贱的啊，有老年人，有少年人，有儿童，那多得很呢。 为谋就是啊，都给那饶益。为谋就是是实现的在家菩萨啊，在家居士。我们都是在家居士啊，我们就要从这里就要学为谋居士。凡是在路上遇见众生，只要我们能力能够办得到，我们都要给他利益啊。我们能力办不到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出门呢，大概都不是走路的了，都是乘车子啊。你乘车子在路上，遇见乞丐，遇见各种人，那你想救济他，那个路上那个人车那么多，你没办法，这个能力办不到的。虽然办不到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替他念几句佛，念佛念佛，希望他能够把这个现在这个境界啊，能够他的心理啊能够转变。所以不能自己有能力无能力，只要发心修为谋居士，我们都可以啊，这个照着我们所发的心呢来学习。下面讲，如知正法，救护一切。这里啊，专门讲做这个世间的法官。前面讲那个支持正法，主要的是出世的佛法正法。那么在印度那个时候，那个古时候啊，他有个风俗，就是以这个三老是我们国家这个三老这个名词。在印度这个三老啊，他是有三老有德的人作为这个执法的人，这个三老有德的人呢来做执法，那么他呢就是判决乡村的那些诉讼的事情。那么在那一条里面讲，这个是执法是附带的。所以为谋居士啊，支持正法是主体在佛法，那么这个三老有德的执法人呢，来判决乡村里边这个诉讼，那是附带的讲。这里是讲入治正法，这是专门讲这个法律的啊。为谋居士啊，专门的入治正法，就做法官。为谋居士为什么要入治正法呢？他是为了救护一切啊，救护一切众生啊。因为这个世间的法官呢，无论是古时候现在 我们国内国外好的法官当然很多有了，不好的法官也有啊。不好的法官或者他的法律没有修得好，然后审判的这个犯人呢有冤枉的啊，造成冤狱的也不少啊。这还是他的法律这个能力不够啊。那么更不好的呢，虽然这个法官他的法律的判断的这个判决的能力很充足，有能力啊判决这个法律啊犯人呢但是呢他心理不正，心理不正的法官造成冤狱啊也不少。因此维摩居士啊入至正法，如就是进入到法律的那个那一个行业里面，他入了法律那个行业里面呢，就是制定正法。正法就是在审判这个这个案件的时候啊，要公正，法律要公正，要能够啊把这个犯法的人犯的什么罪，犯的罪有轻有重看得清清楚楚。那所以这个古时也好现在也好，那个法庭里面呢有四个字，明镜高悬呢，明是光明的那个镜子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高悬呢高高在上挂在那里，古时候都有啊，现在这个法院里有没有这个几个字我没有到法院里去过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啊。我想应该啊这四个字还要挂起来啊。啊，那么这个他这个入职正法为的就是救护一切啊。他当了法官，就是把这个正法，把所有的法官呢，都要把他这个引导到这个正法这上面来。那就是说，他实现法官做一个榜样。让所有的法官呢都要向他学习，都要拿正法来审判那个犯罪的人，这样就是使这个一切民众啊没有这个冤枉，使一切人呢不会有冤狱，这就是啊救护一切。为什么就是从前面讲的一直讲到这里啊，表现的就是在世间那些事情啊。我们学佛从哪里学啊？ 日用巡查之中，一切事业之中来学啊，把人世间的各行各业，以及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之中所做的一些事情，都归于一个正字，归于一个正道。把这时间都归于正的时候啊，就能通达出世间的这个道。那么学佛从哪学啊？就从这些世间万事万物来学啊，学到啊这个完善的时候，就是学佛。学佛就在人世间这些事情上面学啊，事情把这个事以及这个人凡夫众生的情，把这个事情呢学得圆满了，那就是佛法就能很快啊学得好。正法这个正字重要啊，就我们个人来讲，我们的一切的个人说话的言语，一切的行为都要正，言语行为都正的时候啊，那些外面那些邪魔外道用他的邪法来诱导我们呢，诱不了。我们这叫一正压白息焉，白仙呢，息呀，这个只要自己修这个正法，那个邪魔外道啊，不管再多的，我们也不会受他影响。就一正压白邪啊。个人修行呢要正，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正字。下面讲儒家论出道义大圣，印度那个时候风气啊，有讲论的啊，这种这个场合，那么各地方都常常有办讲论的这个场所。那个讲论的是什么呢？那些很多这个外道。那些外道啊，每一个外道都啊，这个根据他们的这个所讲的这个道啊，来这个设立这个讲论的这个道场。所以啊，在讲论的道场啊，有各地方的这个讲道的人呢、来参加。参加的时候啊，谁讲赢了就是做老师，谁讲输了就做学生。做学生就要拜那个圣者为老师。这个你看那个外道啊，要你参加了外道的这个讲论的这个地方啊，你要讲书了 那就拜这个业外道的做老师了。嗯，这个很困难的，他们的外道各有各的理论，嗯，就是他们自圆其说啊，也有啊很充分的这个道理在哪里啊，他可以阴的人家，把人家阴了，嗯，那么是参加这个讲论的这个场所啊不容易的。为什么就是呢，参加啊，参加这个讲论场所啊，不但不会被那个外道啊讲输了。当然为什么就是一定是讲赢了。不但讲赢了，而且你看这个道义大声啊，佛法里面有二声，二声就是声闻缘觉啊，大声就菩萨道，学菩萨，菩萨要学佛。那么为什么就是啊参加这个道场啊，引领他们，引领他们之后还要把他们转变过来，把他引导过来，教他们不只是学小声啊，而且学大声法门。下面说入住学堂，又开同盟。我们就是到这个学堂里面，那个学堂啊就是叫这个儿童的那个场所。我们就是到这个学堂里面教化那个童子啊，蒙是开蒙啊，童子开学来求学的时候，先原来这个童子什么也不知道啊，叫开蒙。开蒙也是用什么方法呢，用诱导的方法，直接教的话，那个小童子很难接受。嗯，必须用种种诱导的方法，啊，把这个同盟啊开发出来。开什么呢？无论是童子、成年人。嗯，我们因为现在我们都是成年的或者是老年的，说起来呀，我们不学佛我们都是同盟啊，我们一无所知的，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不管是年轻年老啊，包括这个童子，闻了佛法我们才能开蒙，把我们原来蒙在这个把这个本性蒙起来呀，我们不知道啊，现在开蒙啊，把我们这个那些蒙在本性外面那个一切都不了解那个蒙啊，把它开，逐渐逐渐的把它去掉，去掉就是开发我们自己本性。那么这就是啊这个又开同盟。 那文博居士啊，到了个小学堂里面，嗯，那个同盟啊，你叫他那个开发本性，好不容易啊，我们成人都不知道，学佛才了解，从佛经里面了解自己有本性啊，不学佛谁知道啊？那童子更不知道啊。所以维摩居士在这个童子小学堂里面要教化童子，教化童子不容易，用诱导的方法，下面讲入住隐舍，是欲之国。儒是怎么讲呢？在印度那个风俗啊，凡是这个卖淫的这个淫女啊，把它集中在一个地区啊，凡是淫女居住在一个地方啊，那个这个凡是读书人都不愿意到那个地方去读书，明理嘛，都不愿意到那个阴雨的那个地区。但是呢，维摩诘居士如如就是啊，一个进入那个阴雨聚居的那个地方去。为什么呢？一般读书人都不肯去，这个维摩大居士你去了，目的是什么了？维摩居士入那个淫女的那个地区啊，他是为了是欲之国啊，淫女卖淫的啊，他是这个欲啊，引诱那些欲望的人呢，来做这个卖淫的交易啊，这个鱼是最不好的。鱼不能断出的话，在六道里面出不去的。维摩居士呢，他是发生大事了，他到这个地区去，到这个地区去是世欲之国啊，把这个阴欲这个过失啊，让那些那个阴女了解，也让那些贪欲的男子了解，锅让他们了解这个锅啊，在这里讲这个锅啊，要分析起来，这个锅是害人害得最厉害的呀。这个欲啊，就是阴欲了。无论是对男子、女子，身体都受伤害。除了身体伤害，那么最严重的就是出不了六道。 永久在这个六道里面生死轮回，这个锅就大了。维摩大师他到这个研究场所啊，就把这些道理这个让那些人呢明了，这就是救度他们，让他们能够从浅处来讲，身体不要受伤害，深入的讲，就要使他们知道怎么样出六道，解脱生死问题。入住九思，能立其知。九思啊，就是卖酒的那些地方，酒家啊，这些地方卖酒了，凡是到这里也买酒来喝酒，喝醉了，喝醉什么都是糊里糊涂的呀。这个古人就讲啊，酒是迷人之鬼呀。这个劝君切莫尝它了。这个一旦醉了之后啊，不顾亲朋落骂。酒一醉的时候啊，是亲戚朋友他也认不得了，也乱骂起来了。这还是事小啊，骂一骂就算了。那么尤其在现代，喝酒了开车子，这个喝了酒开车子啊，醉醺醺的这个车子乱开，或者把人家撞死了，或者自己车子开翻了，那个灾难可就多了。所以这个酒是喝酒是要不得的，喝酒是一定的伤失了这个智慧，这个智啊，心智失了心智啊，心里就乱了。古人那四句话我想起来了，酒是迷人之鬼，劝君切莫尝它，尝一尝都不可以的。如果要尝的话什么呢，三杯下肚，眼睛花，眼睛发花了，不顾亲朋落骂。这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在家乡里读过的这四句话。维摩居士他也入这个酒肆，就到这个卖酒的地方。他到卖酒的地方跟一般人不同了，他是什么呢？这个能立其知啊，能够把这个道理教化那些喜欢喝酒的人，喝酒就丧失了心智，叫他们明了这个道理呀，让他们那个立下来这个心智，叫心不要乱，不要乱就是不要喝酒。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